位弟兄姊妹，早安，早安，平安，贵与大家。那今天呢，是非常高兴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起呢来敬拜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一切的来荣耀，一切的敬拜，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所以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荣耀贵真神。这个世界呢，很多假神。但是我们敬拜的是真神，我们盼望每一位在当中的朋友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那今天我所唱的诗非常感动，因为这讲到是耶稣是我们的恩友，我们走的是恩典之路。而且呢诗班刚才唱的诗呢特别有意思，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的生命都在主的手中。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走上的是一条恩典之路，而且呢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的时候，我们面对任何的挑战，我们仍然可以呢凭着信心向前走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享受的恩典。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道理呢全篇整个圣经怎么样讲到我们怎么样靠着主走上这一个恩典之路，能够呢有信心有把握向前走，面对任何的困扰病痛我们仍然有信心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我们信仰的恩典之路。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透过四世纪呢去一起思想到底这条路是怎么样走的呢？我们讲到这个恩典之路，我们要跟谁主？到底我们怎么样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那么四世纪呢，我们就看到原来当时候没有王的时候呢，他们神就派一些士师，或者选一些士师来在他们当中来管制他们，来照顾他们。但是呢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偏偏就走自己的路，不愿意走上帝为他们预备这个恩典之路。所以呢在他们负面的一些的例子我们可以学习，就是不要走那些的路所以圣经好的榜样不好的榜样都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记得呢怎么样选择跟谁主，怎么样呢真的好像这里说走上恩典的路。那么在过去两个礼拜我们在教会因为九月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强调我们教会的几项重要的工作特别呢我们强调我们这个圣经的重要鼓励大家上主日学，鼓励大家在团体里面多研经，在这里面家里多研经。那么然后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强调就是敬拜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环，我们教会生活我们每个礼拜回到教会一起同心的敬拜神赞美主，这个是我们神所喜悦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在星期天早上九点钟之前就来到这里好好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主。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四世纪呢，我们就看最后的一个四诗，那么就是参孙。其实在这个月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他神怎么样安排他出生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做他们的拯救者。所以今天呢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谢谢 Lucy 跟我们谢谢姊妹跟我们读了这一个整段的经文这吴万就不单是读了今天指定的经文，也把其他也读了，让我不用讲那么多所以这个也是好的事情我们再次感谢主，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在每个礼拜都为我们预备丰富的灵言 领事，让我们空手而来，能够饱满的回家，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面对人生路上一切的困扰。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走的是个恩典之路，我们知道神是掌管明天，主是掌管明天，所以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走这条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从这个参孙他的负面的例子学习怎么样更加小心跟随主。我们仰望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参孙这个故事我们讲到第4章跟第15章，因为篇幅比较长，所以呢我们就选第14章第一段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特别的重点然后呢其他呢就大家自己看也把这个15章最后的经文大家念出来，就是看到神最后怎么样还是祝福以色列人，让他们有这个参孙在他们当中来照顾他们，掌管他们管制他们20年之多。所以这段经文呢14章15章呢是非常重要，当中有很多的故事讲不完的所以呢今天还是集中在第一节，第14章第一节到第9节，然后呢大家回去多看，然后呢下个礼拜我们看第16章就可以总结整个参孙的他的生平看到他生平所带来的一些的提醒。那么在这段经文呢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回顾一下他的那个在整本四世纪结束的时候他一些的话语，我们一起读，就读这个和本跟这个新译本，好不好？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凭行。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那么，在四世纪21章总结。整本书的所有12个故事有些比较长，有些比较短。讲到他们的生平之后，他的结论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但是神为他们预备士师来照顾他们。但是这里讲到个人任意而行，就是凭着自己的意识走自己的路。那在新译本它的翻译呢就是比较直接在原文是个人都行自己看是对的事所以在和本其实把它的意思写出来，任意而行是看着自己眼睛看，通过我们自己的视野，我们自己的看法来行事，这个意思。那么在我今天在这个教牧新生呢也提到，其实呢在耶稣押记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看见介于是那么讲的，他说耶稣押在世的时候和耶稣押死后都那些知道耶和华以耶和华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的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华。那但是呢到了这一个四世纪第2章第10到11节，那里的一开始讲到这个时代新的时代的时候，那一代的人都归到他们的列祖那里，以后就是耶稣一样那时候的长老都去世了，那在那个时候有另一代的人兴起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 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是去侍奉众巴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大家两个对比的时候就看到啊，圣经的作家很刻意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纪念他所做的一切的作为，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美好的事情，他的拯救等等，我们要好好的记得，我们要知道他所做的一切，知道不单只是头脑上的知道，而且我们永远记得神的恩典在我们身里心里面。那么啊，我们当中的人啊，多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那你会讲到过去你发生很多的不同的事情啊，在啊，你如果是从中国来的啊，在过去中国的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从香港来的，香港也经历很多的事情，那么过去现在也面对很多的啊，不断的改变所带来冲击。那么在这些情况里面，那么我们每个人坐在这呢，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可以记得在过去神怎么样来照顾我们，带领我们，拯救我们。在我们今这个年纪呢，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生命做的一切，我们知道我们要记得，要纪念主所做的一切。那在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的敬拜他，走在这个恩典之路。当我们忘记了，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或者已经过了那些时间，我已经把这些事情忘了，我们靠自己行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我们会走歪了。其实这个不单只是讲到一般的信徒，我常常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要提醒我自己，到底我现在对圣经的认识多了，经验多了，侍奉的日子长了，到底我行的事是不是我自己看为对的事，还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谦卑的到神的面前，看神所愿意我看的事，看为善的事，做那些神所喜悦的事情，还是到底其实还是我们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那么在以色列人在这个时代里面犯罪，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大家都看到啊，当时候他们啊犯罪的时候呢，就结果我们看到这里呢，就受了他们当地的人的奴役。那么就无论是迦南人或者当地其他的人啊，在这个时代参生的时代呢，就是这个腓利西人啊，腓利士人。那么在这段事情呢，就进了这种那啊，在不同的诗的时期呢，他们都会向神来恳求，就是说神啊，为什么我们进入自己的痛苦？为什么我们有这些灾难？为什么我们有这些人来这样子苦待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会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啊。但是我们上次已经指出，其实这个参孙的时代啊，那个记录呢没有讲到那个百姓要向神来祈求，神已经有他救赎的计划实行，所以在这个记载那边没有讲到人在到神的面前祈求，有和没有啊，这一个就是他们的循环。那么神就拯救他啊，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不同的人啊，这个最后的事实呢啊，末代的事实呢，参孙就是啊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么这段时间他们进入一个啊安逸的时代啊，这里啊一讲到四五章的结束的时候，讲到啊，他们有啊这个参孙在他们当中来照顾或者管制他们二十年啊，往后我们看到 这个第十六章的时候又另外一个二十年。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确呢要拯救他们，有安逸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回到犯罪这个的情况里面，因为他太舒服了，太过享受他们的生活，还以为他是自己得来的，努力所得来的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记得的。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师母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加拿大刚好念好大学，在 Winnipeg 那个地方我们结婚就离开回到亚洲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好了，现在我们一起去来面对生命的挑战，因为加拿大太舒服了。因为他说他在 Winnipeg 这个学生的生活，在加拿大在这个国家的生活太舒服了我们要面对挑战这句话就带领了我们过四十多年，在我们婚姻里面，在我们侍奉里面我们在安逸里面不断的还是依靠神，不然我们就进入这个犯罪的循环。你看这个呢在英文里面这个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有五个 S Sin Servitude Supplication Salvation Security， 又来一次，这个五个 S 就提醒我们不要进入这个恶性的循环，还是一直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不走左不走右，不要进入犯罪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我们看下去的，我们在第一次分享这个关于参孙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有三点就简单的提醒大家一下，因为隔了两个礼拜了那么百姓的罪行和神的审判，他们在腓力西人的管制之下40年所以呢他们犯罪神就审判他们。但是在13章里面看到神特别为他们安排从参孙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好好的为以色列预备，要他作为一个什么特殊的拯救者。那参孙的诞生跟神的赐福呢，就是在13章里面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那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进入参孙的他生命里面的特征。在我们以前讲这四世纪的无论是讲任何的一位的士师，我们都讲到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名，另一方面是利。为着名和利呢，他们犯罪，他们跌倒，这个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通病。那么有人说很好几位神学家都是说，人最大的挑战，特别是男人，就是有三方面：名利，还有呢性 ，sex, money and power 这三方面。我们常常就不能过这三关，可能过了一关，过了两关，第三关就可能会跌倒的。很多男人就不能过美人关所以呢在很多犯罪的事情都有跟有女人男人跟女人和与性的关系。那么我们就看到在参孙里面，他生命里面有三个的女人，在今天我们就看第一位，就在廷娜 Timna 这个有一个腓力士的女儿人的女儿这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只是强调一样就足够了，他名字我们提也不提，重要的是什么，他是一个腓力士的人的女儿，腓力士人 是女人人呢是一个是不信耶和华的人啊，所以他那个重点是在那。还有呢，第二呢，就是一个在下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一开始就讲到在加沙啊，加沙啊一个妓女，这第二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腓力士人的女儿，不信神的，信这个巴利等等的一些他们的那些人，他的一个其中他的女儿，第二呢一个妓女。啊，你看他生啊，在他生命里面都是这些的女人在他生命出现。还有呢，第三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故事，就是叫做大利拉啊，就是在这个 Valley of Sorek 啊，索利谷啊，列谷的一个女人啊，这里呢就有她的名字，特别啊是我们知道了啊，因为特别在这个故事里面的高峰啊或者低潮。都是讲到这一个女人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好，我们今天呢就看第14章啊，特别是第1到19节啊，特别集中在这里啊。那么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主要想在两方面跟大家来思考。如果你打你一个情绪表，去到第六面的时候，那个大纲也在大家的面前，我们可以按照那个大纲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呢把一些笔记记下来。我看见这个故事里面呢主要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讲到人性的软弱。圣经在他们记载圣经的人物从来没有遮盖这些人物呢，他有他的丑恶的一面，他的罪恶的一面，他的软弱的一面。才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不同的记载都是讲到一个现实，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人类都是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都是罪人。所以呢今天虽然我站在大家面前把圣经的话跟大家讲，但是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感谢主，我是一个被主恩典拯救的一个罪人。所以呢我今天夸耀的不是我自己，我有什么多的学位，我什么的经验，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乃是今天我站在面前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我的软弱当中神拯救了我们。那这个信息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记得了，在人性的软弱当中，我们看到上主啊，这个耶和华可以直接翻译呢就是上主啊，上主的怜悯。那为什么上主呢？这个很多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说耶和华耶和华啊，这个就是当时候主要是用 King James 这个圣经做这个版本来参照的一个圣经翻译中文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他们用的神的名字呢就是耶和华Jehovah， 所以从 Jehovah 就翻成耶和华。那么其实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希伯来文，如果我们要用希伯来文念出来的时候，它可以说是 Yahweh 呢就是比较难来读，而且呢以前的学者不一定知道是这个是最准确的准确的一个读法。那么就其实呢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当他看到神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说 Yahweh， 他们都是说 Adonai 是我主，或者呢这里翻译呢就是上主啊，这个是现代有些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的，所以上主就是代表耶和华的意思。这个耶和华的怜悯，人的软弱，神的怜悯， 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两点。那么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在整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啊，看到这个参孙他没有听从神，他忘记了他是这个神所拣选的，终身要跟随神的啊，忘记了这个之后呢，他犯罪一次，一次，两次，三次，一次犯罪啊，结果他要面对，但是结果犯罪之后有结果，他又再犯罪来对付他所犯罪的结果，但是所以呢啊，这个罪累次的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么就犯罪的结果，我们最后呢会看一些的应用。好，在人性的软弱方面呢，我希望简单的来跟大家说明有三方面的软弱，也是今天我们要小心的。首先就是眼目的情欲。那大家如果看我们经文里面，参孙到亭那，在亭那就首先看见一个女人啊，在腓力斯人当中，这些人他们的，特别他们的女人，他们呢在考古家历史家告诉我们呢，这些女人都是很美的就是我们说在中国某一个省某一个地方，他们的女人特别美的这个就大家自己判断。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腓力斯人他们是这些人比较开放，他们女人呢都是袒胸的就是说很容易看到这些女人的身材很这方面都吸引，特别是男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第一节就说明他看见一个女人，其实他记载是一个腓力斯人的女儿，他一看见而且知道在什么地方看见，这些人是什么背景的人，他完全知道。那么再就回到家就告诉他的父母，那在和本呢是这样子说，我在亭那看见一个女人，是腓力斯四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这个妻子那在这个在第二节开始的时候，他这个禀告他的父母，他好像要呈告或者要把这一个他的发现来告诉他的父母其实呢我觉得那时候不是什么禀告好像这个高高在上的父母他要很谦卑的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母亲，我相信当时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的，他那个情况就是我看到一个女儿女人我看中她了，所以呢他这里在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这样子说我在第三节我看中的一个女人，我喜悦她，我喜悦她，在和本就我喜悦她，所以呢你要跟她来把她来为我来请她来嫁给我这她是差不多是一个命令，不是说我告诉你有一个事情我跟你商量，没有这个意的为其实是完全是一种很任性的，就看到这个我看中他就第三节特别讲到我看中这个的女人，我请你把她来请你把她娶来给我，因为我看中她。那这第三次看，首先是看见，再讲看见，然后看中，或者在和本我喜悦他，其实在原文都是以看看中看见为主的，这个是特别是那个翻译在新译本我觉得比较恰当。那么在英文呢我们就看到 get her for me For she is right in my eyes. 就我看中，我就你请你啊、不是请，是你要把她拿来给我，或者请过来嫁给我啊，娶我。这个是他当时他的语气啊。这经文呢，在不同的翻译本呢，就可以带出这个原本的味道啊。那这个呢，就是人性的软弱啊。你看到在人犯罪的第一次犯罪，就是他在神为看到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那只是你知道那知善恶树呢，你不可吃。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问他为什么你吃，又看到他这个果子，而且呢，他呢，在我眼中是看中看到这些果子是好的这个果子就是我喜欢，我就吃了我看见。就是也是从这个经文看见，然后罪就从那里开始，没有来看众神的话，乃是看见吸引他让他犯罪的一些的事情和情况。那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圣经如此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都是不是出于父的，而且是从世界而来。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是要渐渐的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神的道的，这却存到永远。就是眼目的情欲，在我过去因为我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治疗师心理治疗师，在过去无论是在香港或者在加拿大，我都遇到很多的个案都是犯罪的个案，很多年轻人他就走进一种很放荡的生活那就是去嫖去做上网看色情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他犯这些东西呢我们一直追他过去所做的事情，都是从看见在香港这边呢在有一段时间，你去那个电脑公司里面卖那个软件都是很多的，就是那个西芹的那些光碟就很多很多的很便宜就可以买到因为都是硬的复印的。那么就很多人就迷进这些眼目的情欲，那看不够慢慢越看就要偷看偷窥，然后呢偷窥也不够，用钱来去嫖，因为呢要嫖，但是后来慢慢的就进入一个不断要找刺激，一不断的就有些个案甚至呢就要强奸因为呢这个才得到他这种心理的快感。那么都是从看开始。那在我过去处理这些个案呢，真是很难解决，因为这一个已经根深蒂固的在他们心里，所以呢都是从眼睛看，一步步的进入看见然后看中我喜悦他，我喜欢这些刺激呢，不断的来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自控。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就是 要避免这个野慕的情欲，就是参孙的故事里面所提醒我们每个人啊，要注视的。那么在这个情况里面有第二方面，就是信仰的妥协啊。那第一个是野慕的情欲，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啊？在四世纪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我们一起念。他们以色列人就住在迦南人并且侍奉他们的神。那这句话呢就是非常重要，前面的背景我就不多讲了，就是他们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娶了他们这些人的女儿做妻子，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那这个呢 有人看这句话的时候就停在那边，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是好像反对这个不同的民族通婚啊，就是中国人不可以嫁给外国人，外国人不可以娶我们要跟他们结婚啊，这中西不可以啊，这些我们特别中国人最好是中国人。当然从文化背景，从家庭大家自己沟通啊，可能自己的背景同样的背景的人我们比较方便比较容易，但是从来圣经没有说不同种族的人不可以通婚的。但是呢为什么这里讲到他们不要他们应该不这样做呢？因为最后一句话并且侍奉他们的神，换句话来说，说那些情况就是这些人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是信服巴利不同的神，中巴利的一群人，他没有受隔离的非利士人。那么在这种情况里面，在这嫁娶的情况里面，他们慢慢的就侍奉他们的神。那么我们常常强调就是这个信而不信不可同父一儿，那这个是我们鼓励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信主的，那么其实我们很愿意带他不信主的来信主，但是多半的情况都是被不信的人就慢慢让信的就不信了，那这一个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神的恩典的故事，就是有一些人没信主结婚他有一个其中一个没信主，那么结婚之后呢他信主的一个人真的非常努力，透过生命见证各方面的方法带领他的配偶信主，这个也很多美好的故事啊。所以我不是说这个是不可能，在神的恩典是可能的但是这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小心不跟随神这个基本的原则的话，我们就会走他们就侍奉他们的神，不是侍奉耶和华在这里呢第二就是他看到这个在亭那一开始讲到他的故事，就讲到他看见一个女人而且这个女孩子呢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一开始就说这个是不属于敬拜耶和华的一些的家庭的背景的，她没有防备，一看见她美丽被她吸引，就完全把这个信仰的最基本的原则也忘了一干二净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在信仰上面我们为什么犯罪呢把这个 放在更大的范围，不单只是说这个这个婚姻的问题，就是在生命里面一些的生活上的原则啊。我们生活，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怎么样教导，但是慢慢的我们就脱鞋了，慢慢的越走就越远，就很多人慢慢的，本来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在大学的时期呢非常爱主，非常是甚至是带领的，但是慢慢出来工作受世界各方面的引诱，就慢慢就离开神。因为什么？他们没有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是个第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教导当中，我们要坚持我们信仰的纯正。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我们要好好的把神的话语教导，让我们众信徒都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且呢坚持在各方面都要保守来坚守神的话语。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月的清室。我们在民数记里面第六章讲到这个拿西尔人的特点，就是说在这拿西尔人呢，他在里面包括很多不可以这个和这个淡酒或者浓酒不可以呢他们重要的就是要离素归圣这个原则，所以呢不能剃头发，他要圣洁。那么这个呢特别呢也讲到呢，不要接触走进死人，就死尸这个都不可以。这个呢这个参孙呢，从他没出生，神的使者已经告诉他，参孙一出生就叫终身 做一个拿西尔人。所以呢他在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犯了这个错误，就是接触，就把狮子来施死之后呢，他回头还在接触这个拿他的蜜糖来吃这一个是犯了这一个这个错误。那么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拿西尔人愿那么也，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的一些的教导和原则，我们要好好的记得，这些都是好像一个约，我们跟神的一个约。我在我的辅导过程当中，很多的人刚才提到一些上新型网络网站看很多这些东西，而且在生活里面也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么我就跟他说，我们来在神的面前立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呢？在眼睛的约在这旧约里面所讲的Covenant for the eye。就我跟这个这个人说，这个是你在神面前所立的约，所以呢你立的约你要遵守，每一次要想犯罪的时候就想起这个约，那么这个约就能够帮助你来抗拒这些的试探我在这些的个案里面，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都来提醒他，你这个礼拜有没有来守你这个约？约在神的面前非常重要，在整个神学的概念都是建立在约。我们有旧约，有新约虽然这字不同所以我们用Testament 啊，在英文啊，但是在一约的概念里面，无论是特别在旧约是 covenant， 就是berit karat， 就是神给我们立约。这那个约呢，这个 berit 呢，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是神与我们建立的约，和我们与神建立的约，这个约是非常重要，要守约。神是一个守约的人，我们也要做守约的人，在无论什么事情，我们也要照这个约来行。那么在这种情况里面，参孙一开始就犯了三项人性最普遍的罪。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底神的怜悯在哪几方面来让我们看见。我从三方面就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第十四章第四节里面有这句话，当时候他做了这个事情，把自己杀了，就在第四节没有这事情没发生，在要娶这一个亭那那个女子来做他的妻子的时候呢，说我要看中他，他父母却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事情，他更加不知道这句话很重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这件事情好像完全不是他们所愿去做的，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的诫命是什么，但是他父母不知道，他父母不知道这个事情。这里就讲到一个耶和华神的主权。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我们解释不了啊，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所以很多的例子，从人的分析、人甚至神的话语这个、角度来看，都是好像不合理。但是原来神的主权是高过一切，他能够用最不好的事情来完成他最美好的旨意。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这个犹大，神透过犹大出卖耶稣，让他走上最后呢这个十字架的路。这个犹大的罪啊，为什么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呢？啊，原来神有更高的旨意，能够用这个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来成全他最好的美意。那在我的经验里面，在过去很多很多时候，就讲一个最我常想到的例子，就是在1989年六四事情之前，我带着教会不断的为着中国跑向这个开放、自由、这个、民主这个路线来祷告。然后呢，事情发生了，六四事情出现了。那弟兄姊妹问我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我们不是很恳切祷告了吗？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呢？但是现在我们差不多那么多年之后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仍然掌管一切。虽然现在在中国很多的教会也面临新的一轮的逼迫，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是高高坐在天上为王，而且呢他掌管历史，神的主权是高过一切，甚至可以用人看为不好的事情来成全他的美意。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耶和华的继续救赎。那继续讲下去的话，他就说因为他正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在英文就是 For he was seeking an opportunity against the Philistines， 就是说这个事情看来是好像甚至是违反了神的计划或者旨意。但是呢，在
这个背后呢，耶和华的救赎的计划就不断的向前走，就是为着来找机会来攻击这些的腓力西人。这个我们看见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到当时候这个第一个神迹或者这个大能大力的一种的表现，在参孙的那个生命里面所实现的第一个故事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里没有武器，警把狮子撕裂，像人撕裂山羊羔一样，他没有把他所做的这些事告诉他的母亲。那这里呢，在这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有这个那么大的能力，就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那么在经文里面，无论是在十三章结尾的那章所讲到，就是讲到神的灵，都是用中文是用感动。但是英文呢，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在英文这特别的这个 ESV 它的翻译是什么 ？The Spirit of the Lord rushed upon him， 就是哇，这好像一种浪一冲的冲进去，冲到他的身上，而且呢，就不但是冲到他身上，而且是充满他，就是特别喜欢这一个英文字 rushed。就进入他那个生命，充满他。那么在圣经里面三次，在这段经文十四章里面十五章里面都讲到三次是神的灵充满他。我们看十四章第四九节，我们只是看第一节第一句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次把它读完了参孙来到西利，非利西人就拿汗着出来迎接他，耶和华的灵大大临到参孙的身上，他臂上的绳子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捆绑都从他的手上落下来。都是三次说耶和华的灵大大的临到。原来神的怜悯就是透过他的灵充满我们，给我们有力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无论在传福音的事上，面对世界上各样的很大的罪恶所带来的，等一下我们会 听到一个关乎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奴隶这些的情况我们要面对它是真的不简单。那怎么样呢？但是如果我们有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之后，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今天教会的很多教会的没落特别就是西方教会，就因着他已经忘了神，因着神的灵可能也离开了他们。我们盼望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凭着耶和华的灵在教会，在我们心里，我们凭着这些的神的大能大力来为他来工作。那结果呢？这个犯罪就带来互相来击杀。故事结束的时候，主在施恩，主又是他们民安他们有二十年的这个好的日子这个那但是呢这个呢就是短暂的我们今天的应用是怎么呢？我们要以身体荣耀神灵前第六章第十二到二十节，我们一起念有三经文你们不知道你们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接受的， 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凡事都要荣耀神。我一起念，所以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总不可使他们跌倒，就好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大家喜悦，不是要求自己的好处，乃是要求别人的好处，也为了使他们得救。今天我们要记得凡事都要荣耀神。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最后我们要以圣洁荣耀神。我们一起念，所以要预备好你们的心，警醒来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给你们的恩典。你们既是要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那照你们是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我们要圣洁。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经那么清楚的教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信主跟随耶稣的人，按照神的话语过荣耀神的生活。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